这男行道跟异行道怎么分呢？那男行道就是真的是若有失足啊，希望你施舍头目手足啊，毫不犹豫的施舍给他，或是妻子、孩子、房子等等这些。那异行道呢？菩萨道男行异行道，菩萨道的异行道就是读诵、忏悔、随喜。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佛呢在世的时候，他说有人呢需要捐骨髓，向佛祈求，佛那时候还是因地是菩萨的，立刻把骨髓，就是应该是脊椎骨的骨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把骨髓拿出来了，就这样。就是捐骨髓给别人，那是肯以前在那个在佛那个时代可能很难，现在医学就很容易了哈。现在那骨髓是可以再生的，哦，可以捐骨髓，哦，慈济他们做得很好，还有捐那个捐血。古时候呢，佛那个时候有人跟佛说：“我需要你的血，这样才能治我的病。”佛就毫不犹豫，立刻拿西瓜刀咔嚓，然后血就喷出来。那个人就喝了佛的血就好了，病就好了。这在《大宝积经》《弥勒菩萨所问会》里面有。还有人需要佛的眼睛，佛立刻说：“没问题。”就拿菜刀咔嚓。然后把眼球挖下来给他，这个是男行道。或是有人说需要你的手，我就拿西瓜刀一砍，手就给他。反正我不知道是不是西瓜刀，反正就是刀砍下来给他。但弥勒菩萨他就没这样，他就拜佛念佛，然后随喜功德，然后忏悔等等做这些，所以释迦佛就早成佛。另外还有就是释迦佛这精进的心比弥勒菩萨强，所以这两个原因使得释迦佛呢晚发心，但是早成佛。就这样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修行就要这样想，常常想这个，我们是臭身果破序啊。这臭身当然就不用说了，这果破序就是我们的身上穿的衣服，我们这个是臭皮囊。臭皮囊的这个皮呢里面包着血尿脓啊屎啊等等这些，所以这个叫臭身果破序。不过呢，凡夫呢，我们讲一句实际话，凡夫呢没有看过真实的事情，总是以假为真。有人喜欢身材婀娜多姿的美女，说她的手很美，眼睛很美，脸很美，耳朵很美，但是呢一一的啊，好了，手很美，手砍下来给他，他又觉得我不是要这个。而眼睛很美呢，眼睛挖下来给他，他就说这个挖下来就不美了，要装上去才美。耳朵切下来给他，他就觉得这个要耳朵长在这个头上这样才美，切下来就不好看，就不知道这个凡夫的心是怎么样。我们一般世间人，楞严经里面也是讲，他说这个佛就问阿难，你是为什么来出家的？大家读过楞严经吗？他说这个阿难就说，我是看到佛的这个相好光明啊，威身啊等等这些，那佛就一个一个破斥，这最有名的叫七处真心啊。 楞严经第一卷，对，我记得是第一卷。哦，佛就一个一个破，一个一个破斥。那这个臭身果破序啊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再来，劝观三托门。啊，这个发真钞里面有讲两件事情，啊，三件事情。他说这个道整禅师啊，身披爱絮，这南山律祖呢，体披布什么？这个字怎么念？布劳？我查不到这个字啊。啊，金西尊者，金西尊者指的是湛然大师，大布而衣，一床而居，就是说这些非常有修行的禅师呢，啊，这道宣律祖呢，啊，天台的这个湛然大师，他们都是非常少欲知足。那像我们这个没有修行的啊，这么多衣服鞋袜，这样子怎么能够道业成就呢？而且还无惭无愧啊，喜欢吃好的，喜欢穿好的，更希望住好的啊，庙大业也大，徒弟多了，这个你收的徒弟啊，你的麻烦就来了啊，你有了大庙呢，你的业障就深了。这诸位可能不是出家人，比较体会不到。不过我讲一件比较贴切的事，在家居士，你有了孩子，这就业障来了；你有了房子呢，这个麻烦就跟着你了；啊，有了车子呢，更是如此。有车子又要车贷、保险，还有什么保养，还有种种的啊，油钱什么什么，那你有了这么多东西，你的业障麻烦就越来越多。尤其你有了太太啊，男众有太太，女众有丈夫，你就根本不能修行了。那男女之欲把你吃得死死的。他讲这个可能是太那个了一点，不过这是一个事实。尤其你要娶到一个漂亮的太太，你真的就是完全没办法修行。男众要娶到漂亮的太太，女众要是有一个英俊的丈夫，那完了。你知道这个凡夫的欲啊，无时无刻不存在。它存在于各个角落里面，你这个很难很难断。哦，如果有疑问哦，有疑惑或是不认同，待会再讨论。所以你要常常想，这是臭身果破序啊。啊，我认识一个居士，他非常有善根，不过他结婚了，太太实在太漂亮，反正都在科学园区工作。那我就说，哎呀，您这个很有善根呐，学佛精进。那如果发心出家，法门隆相，他就说，哎，法师，我早点碰到你就好了。最好是我还没认识我太太之前，我碰到你就好了。那我就笑一笑，我就没再讲话了。你这个男女之欲一沾染上了，这如胶之漆啊，如复古之躯啊，你就是完全拿他没办法。好，待会再讨论。好，这是最后看这寄送的地方。劝观三托门，离相自调御，少欲学之主，可依世子父。 三托门呢，当然是指的空无相无愿无作三解托门。是指缚呢，这个缚指的是收敛的意思。是指呢，指的就是这个释迦佛的弟子。那你对于，所以这四指腹这三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欲上面能够啊少欲知足啊收敛啊，你就是可以称为这个沙门四子。所以劝诫我们要少欲知足欲事。如果说啊你非常多欲啊，欲求不满啊，那你这个你不是释迦佛的弟子，你也不是这个各诸大菩萨的弟子。可是四指腹的意思是这样解释，少欲知足。好，我们就第十三篇讲完了，我们直接再看啊，不，第十二篇讲完了。第十三篇我们讲到的是这个戒观六道流转受报无穷法第十三。那我记得在前面几篇好像也有这个讲到世事，前面有不知道哪一篇讲到这个跟第十三篇有相关的，我记得没错的话是第六篇，大家看第六篇的篇名是什么？哦，四相如梦，修出是三根。第七篇呢？哦，僧尼破戒，不修出是法。第六篇讲的比较是这个很粗浅的，希望能够增长善根。但是第十三篇呢，讲的就比较深入一点，啊，讲到这个六道的轮转了，受苦报无穷。这个在我们进心戒观法刚开始呢，我们有讲各个诸篇，这个哪几篇是主要是阐释什么大义。像这个第一篇呢是序篇，二到六篇呢是属于修行初出入手，七到十二篇呢讲的是如果你这个看见这些啊，遇到这些啊非法犯戒的事情啊，这事情要先远离。第十三篇到第二十篇之后呢，我讲的就是比较经论里面所阐发的般若智慧啊，还有讲到身修禅法的地方。不信的话你看一看，这个讲到修习禅法的地方是在第几篇啊？对，第二十篇安般篇，这个就讲得深入了，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像前面讲的五行心观呢，五行心观呢，那个是比较初级的。啊，第十九篇呢讲的这个十八戒假缘身法，这个讲的算是很深入的佛法了。那你再看二十篇以后，哦，善恶相知，还有这个行止，第二十三篇呢，行者善护戒财，成贼止劫。好，哦，这个都是讲到修习止观禅定啊所要注意的事情。那第二十四篇呢讲二谛篇，哇，这个就很难，四谛第一义谛法。二十五篇讲心行，出家人心行。二十六篇要讲发菩提心。所以呢，好，二十七篇讲的是教化。第二十八篇讲佛性。所以说你看这个进心戒观法它的整个次序是怎样， 先讲这个序文，然后再讲关于戒律的部分，还有比较这个修止观的入手该注意哪些事情。而戒律的部分就是要告诉你，这些违反戒律破戒非法是不能做，好像那个僧尼破戒篇知道对吧。那之后再来讲到、哦、有关经论里面的微言大义或阐释的精神，还讲到怎么修习止观禅定深入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常常有人这样讲啊，汉传佛教没有道次第，道次第不具足，这个话我觉得啊，讲这个话的人他没有什么知见，没有功德。我们有没有很详细的道次第呢？有，就算初级入门也有。我们初级入门就是这个净心戒观法。那我们比较深入的修学止观篇呢，有没有这次序相次第啊？有，你四禅波罗蜜摄记法门要读啊，瑜伽师地论讲的最详细的，对不对？永兴对吧？瑜伽师地论讲这个修习次第止观的最详细的。那你要讲发菩提心，我们有没有？我们也有，不过就是你自己啊，要能够啊，善加会通会整啊。尤其中国的祖师都是比较倾向于述而不作，而中国祖师很少造论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十三篇来讲。戒观六道流转，受报无穷。我先跟大家念一次。三界众生无始以来造善恶业，皆熏本事成业种子，尽染合杂，受过成算，受六道报，生死无边。从地狱出生，诸天中，人中，鬼神畜生中。畜生者先受合猛软动行类，一日一夜百死百生，千死万生，见受大生，乃至摩羯鱼等十千游巡。这个合盟啊，指的就是像这个文营啊，文纳之，哎，那个字是念纳还是念瑞啊？永兴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写一下一个草字头？啊，我写哦。一个虫字旁。一个内，然后上面一个草，草字头。对，这个念纳还是念瑞？有发真钞里面有草头。对对对，发真钞里面错别字还蛮不少的。好，这个摩羯鱼呢，就是指金鱼之类的。那这金鱼非常大嘛，哦，金鱼最大的是蓝鲸啊，座头鲸，再来是座头鲸，还有什么抹香鲸等等，最小的呢鲸豚，哦。所以我们的海洋生态被日渐破坏，以前从来没听说 整批的这个海豚啊游上岸，然后不肯游回大海之中。那他们对海洋、对于环境的敏感程度，比人类敏锐的胜过几百、几千万倍啊，几百倍、几千倍、几万倍。那海洋渐渐的被污染，他们一下就能察知。那人类啊，还在不自觉啊，到时候就会被大自然无情的反扑。我上个星期有讲过，啊，巴西还是南非就遭遇到这种痛不欲生的这种大自然的反扑。有一部电影非常的有意义啊，叫做《明天过后》，里面讲的非常的写实，非常有科学根据，不是非常有，根本就是有科学根据拍成的电影。它就是指着我们都一直破坏臭氧层，砍伐热带雨林，然后破坏环境，引发各项的自然天然的灾变，这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。然后最后整个气候失序，这然后遭到大自然无情的反扑，这是真的有可能，然后产生那个大海啸。他都是讲的是真实的事情哦，如果还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哦，我们讲刚刚是讲到摩羯鱼，那我继续再念：托畜生身，受修罗身，天上福尽，复生地狱恶鬼之中。金云鬼有百千万种。果报个别，六道人畜各千万种，色命苦乐，直向好丑，千差万品，说难穷尽。好，先到这里。这个三界众生，三界当然指的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哦，三界众生。我们一直讲众生众生，但是这我们知道这个众生该怎么解释？众缘和合而生。那有的我见很强的人就说，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有独立的思考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我怎么会是众缘和合手生？那是你们啊，信宗教信的发癫了。说这个说基督宗教，哎，人是由上帝用泥土造的，那烤焦的是黑人啊，烤的不好呢，没有熟呢是白人，烤的刚刚好是黄种人。啊，你们佛，这是基督宗教说的啊，你们佛教说人是众缘和合而生，胡说八道。其实你想一想，你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啊，是由父精母血和合，然后怀胎十月所生。啊，大家做如是思维，你这个身体里面的四大种啊，地水火风。啊，地有坚实性，火呢有暖性，风呢流动性，水呢湿性，就代表你身体的各部器官。等等。那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亲，你也不可能生下来，那你怎么还说你是个人独立的个体呢？ 但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我见强烈啊，你怎么讲他都不听。那像这样子的人，知道怎么样他才会醒悟呢？到生死关头面临的时候，他才会稍有觉悟。那生死关头一过呢，又故态复萌。那人就是这个众生就是这样，很可怜呐、啊，就在这个烦烦恼恼这个。那你有学习佛法，那常常这样观察久了，就是在这个名利五欲之中这样打转，但是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。那在学术界更是如此。好，这个不要再讲了。他依据这个《汉书》哎，还这个《解脱道论》，他是讲。何名众生啊？答：依诸根种于事，假说也。啊，又藏法师云：诸事生灭，相即而生，故名众生。诸事相即，哦不，诸事生灭，相即而生。我们事有七种啊。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八种莫那阿赖耶、哦、啊，还有的更有第九世阿摩罗世。总而言之，众生之意，众缘和合、哦、如果你能体会到这个道理呢，你就能这个了解因缘生法啊，缘起之法。但是了解并不是正道哦，正道缘起之法，你这个是可以得辟支佛圆觉果位啊。这是讲众生的意思啊，无始以来造善恶业，皆熏本是成业种子啊。啊、我们所造的善恶业的多得数不清楚，所有造善恶业的这些经验呢，过程呢，全部好像这个什么，好像照相机一样，全部都摄入我们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就像一个无穷无尽大的储藏库，哎，对吧？它是大的储藏库，这样储存，无论是好，无论是坏，不好不坏，又好又坏，通通加进来。当然，在发真钞里面，他又解释什么是事啊，什么是藏事啊等等。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太讲，我这个讲要讲很久很久啊。哦，皆熏本是成业种子，染尽合杂，硕过成弄。哦，硕过成算，这个字念算，一时眼花。这个字念算，发真钞上面是写一个竹字头一个弄。而是这个孽字，那就是他念算。那我觉得要考究考究哦，先不要那么快就，因为日本人他们做事非常精细的。哦，这个是这样，大正藏为什么错呢？因为他原版的高丽藏什么藏就错了，他就把它原封不动的拿到大正藏来。这有时候呢，你保存错误是有研究的价值，你全部给它改过来呢，有时候你不能保持原样。所以这个你并不是说大正藏错，是原本的科本木科本啊手抄本就错了，所以他把它全部就拿过来。 为什么说保持错误有研究的价值？你就可以由这个字句的不同啊，去推敲这个佛法里面蕴含的意思。好，了解吧？所以他们编续藏也是这样，所以他们现在还继续编国译一切经。好，染净合杂，硕过成算，受六道报，生死无边。从地狱出生，诸天中、人中、鬼神畜生中。这个文字也是很浅显。就说我们的众生呐、啊，你这一生为人，下一生你要受生成什么？到哪一道往生？你有把握吗？不知道。这个人道呢，我们说苦乐参半；天道呢，纯粹享乐。地狱道众生呢，唯苦无乐。那天道众生会不会造业？会，对，你讲的对，他们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？都有，对，他们也会不高兴，也会发嗔心，他们会不会害人？会，经论里面有讲，有第四颠来害人道众生。这么惊讶？他们天界众生会不会好凶，害来害去？对，天道众生也会。眼睛瞪那么大。对，第四卷、第五卷，你回去看一看。因为他们只要有欲的存在啊，这个欲主要是男女之欲，尤其这个最大的，它就会有这些事。所以这个六道轮转，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当这一道的这个果报先现前，然后就哪一道的果报先现前，你就受生到哪一道。好，由地狱出生，诸天中、人中、鬼神、畜生中，这都知道。在畜生道呢，以这个最小的畜生道里面最小的众生是什么？像蚊蝇啊、决绝啊、决绝之类的，它算是最小的吧。但是你不要来跟我说那个什么细菌啊，算不算？对对对，永兴，你说的对，对对对，没错，细菌那个不算，那指的是一个生命体啊，这个蚊蝇决，这个决绝蚊蜡之蚊蚋之类的昆虫。那我们说有卵生、湿生啊，胎生、化生是四生，对不对？卵生就是有这个。有壳的，湿生指的是什么？就像那个蚊蝇之类，它必须要诞生在那个臭水沟，就是脏水的污水的湿生。化生指的是像天人那种，我们人是胎生，还有卵胎生的，又卵生又胎生的。像蛇类众生，就是有的是卵胎生，所以像在畜生道之中最小的呢，先受合盟卵动行类。这边合盟，发真操着讲，他讲这个盟呢，合是胡葛切，盟呢，莫孔切。这个我们怎么讲这些切，我们都讲过。那尔雅的解就说称为合符，其实就是 他说在粪中的河虫啊，随阴雨时朝生夕死。啊，尔雅呢就说这个猛是什么意思呢？小虫是锐乱飞，又名灭。这个该怎么说？大家知不知道那种小黑蚊呢、啊？大概就是指的这个东西，比那个蚊子还要小，但是叮下去就一大包，而很痛，有毒。有没有被叮过？他就讲了，这是他说这畜生道中最小的就是像这个河虻之类，你这个很重的业啊，他一日一夜白死百生，他的寿命非常的短。那像这种浮游生物，那你这样子的白死百生久了呢，慢慢的呢，再继续千死万生之后，慢慢这个有河虻之类，慢慢变成苍蝇，再变成蚂蚁、蚯蚓、蜈蚣，然后慢慢你的身躯渐渐变大，然后变成什么？啊、还没变那么大，先从狗啊、猫啊、牛啊、猪牛，那比牛大的还有什么众生？啊、羊比牛小，哦，大象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讲的对，大象还没比大象大了，恐龙早就灭种了，长颈鹿哦，那个比大象小，好，就以大象，然后一下就跳到鲸鱼，它这个鲸鱼身长啊，它在这里讲的是摩羯鱼啊。他说：“这个摩羯鱼，这个长十千游旬，那你就在地狱道之中这样子一直轮转，一直轮转，轮转之后来脱却畜生之身，然后受身变阿修罗。这里主要是讲的是我们这个、啊。”这个业障果报的这个此消彼长，看哪一个先成熟，然后先受身，受身之后全部，例如说地狱报的地狱道的这个地狱道的这个果报先成熟，就是一直在地狱道，地狱道的果报结束，再转入畜生道，畜生道所有的果报结束，再不定转往这个恶鬼道，或是人道，或是再继续畜生道轮转，不一定。那这边讲的是你的畜生道，它是由最小的这众生，是由像这个蚊蝇之类的，然后渐渐到最大，啊，最大之后的这个畜生道的这果报尽，然后再转入其他道。像这边花生草讲的是说，脱畜生身修受修罗身，那这个修罗呢，发真钞上面说有三种，有四种，它是根据楞严经讲的，好，我把它念完，因为到点，他说楞严有四啊，在544页下栏第六行，他说若于轨道以护法力垂通入空，此阿修罗从卵而生。好，这阿修罗道众生也有说有卵生的。再来啊，这个卵生的阿修罗是鬼道众生。那如果说呢，落于天中降得贬罪，就说他天道众生啊，无德的天道众生，然后坠落下来，依字面上解释，降得贬罪，其所补居临于日月，此阿修罗由从胎而出，人去所摄。哦，阿修罗有胎生的，所以阿修罗是一个灰色地带，又是通轨道，又是通人道。 还有通天道。他说修罗王啊，执持世界，力动无畏，能与梵王及天地士四天争权。天地士还四天，四天大家知道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就是可以跟他们战争，这是修罗王。所以我们说天龙八部护法八众里面有阿修罗一道，对不对？啊，天龙八部大家记得起来吗？天龙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、人、非人，八种。那个其中有乐器神啊，有大蟒神啊，还有就是阿修罗道众神。所以呢，阿修罗道呢，它不一定的，有分鬼道，也有分布于人道，也有分布于天道。哦，了解吧。他说再我把这个念完。他说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设。哦，就是这讲到这个阿修罗这地方，托畜生身受修罗身。不过这个阿修罗之中的鬼道呢，也是比鬼道众生的这个鬼呢来的有势力啊，哦，因为他毕竟是非常有福德的啊，那更别谈说是修罗王等等这些。像如果说讲修罗王的话，那可以用什么来比拟啊？一时想不起来。好，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暂且说到这。好。